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选举人团在星期一12月14号投票之后，选举人正式投给拜登超过了270张选举人票，確認了他獲得大選勝利。在獲得加州55張選舉人票之後，民主黨人拜登星期一正式獲得302張選舉人票，超過了入主白宮所需的票數。近半個世紀以來，拜登一直是美國政壇上一位民主黨籍的常客，他在選舉人團的投票中獲勝，使到共和黨人特朗普成為美國244年歷史上第五位在一屆任期後未能夠連任的總統。選舉人團投票通常是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日程中的例行程序，但自11月3日大選日以來，特朗普在未有足夠可信證據情況下，多次聲稱他在關鍵州以不同的票數輸了給拜登，是因為選票欺詐。上個星期五，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通過了輝瑞藥廠新冠疫苗的緊急批准申請，12月14日星期一疫苗開始配送全美國各地，提供美國民眾施打。特朗普總統表示，在他要求之下，包括他自己以及其他白宮人員將會較遲先至施打疫苗。美國衛生部與國防部聯手民間藥局和物流公司企業，在12月14日星期一開始將輝瑞藥廠的疫苗配送到全美國需要的地方。根據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 CDC 公共衛生專家的決定，第一批施打疫苗的人包括了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以及養老中心當中的人員。第一位接受疫苗的是紐約皇后區長島猶太醫療中心急症室工作的護士山卓林西。一份泄露的中共党员资料记录显示，中共通过一间官方招聘机构十多年来渗透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至少10个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而大批的中共党员受雇于一些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包括国防合同商、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药厂、银行等等。澳大利亚人报星期一的一篇重磅报道，通過對一份外泄的中共黨員數據庫對比調查，日本防衛相岸信夫12月14日同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舉行視像會談，就中國軍方和公務船反覆駛入尖閣列島、中國稱為釣魚島的周邊日本海域造成緊張局勢升溫的事態表達了關注。據日本共同社等報導，兩位國防官員達成一致意見，為避免不測的局面，將會加速協調，盡早開設作為兩國防務部門互相通報體制的海空聯絡機制一部分的國防官員熱線。有關日中防務當局設立熱線的問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1月下旬訪問日本時表示，中日兩國同意今年內設立，但岸信夫與魏鳳和未有講到有關熱線的具體時間表，看來不會在今年內設立。這是岸信夫就任防衛相之後首次與魏鳳和舉行會談，而此前岸信夫參加了在首相官邸召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四大臣會議，就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局勢進行了磋商。中國市場監管機構向互聯網公司處以高額的罰款，並發出警告，政府不會容忍壟斷的行為。中國市場監管總局星期一12月14日公布了對阿里巴巴投資有限公司收購銀泰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股權，閱文集團收購新麗傳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權，深圳市蜂巢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收購中油置地科技有限公司股權三宗的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集中案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對阿里巴巴投資、閱文和蜂巢網絡分別作出50萬元人民幣罰款的行政處罰。處罰決定書中提到的閱文集團成立於2015年3月30日，它由互聯網公司騰訊旗下的騰訊文學收購完成大文學之後， 整篇而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学者夸耀中国抗疫 GDP 收益，嘲笑美国被指漠视生命同埋帮助官方去卸责，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嘅流行性新冠肺炎喺武汉爆发一周年之际，有中国体制内学者称，中国抗疫产生嘅巨额 GDP 收益为中国人帶來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還有親共人士將中國和美國的染疫死亡人數作比較，稱中國等於一個人都沒有死到。這類言論在中國一些疫情受害者和中國網民當中激起強烈的反彈，並被質疑是蓄意扭曲事實，幫有關當局帶節奏地誤導輿論，為應該對疫情失控危及公共健康承擔責任的政府和官員卸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
不久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寧在上海的一個論壇上語出驚人的表示，通過控制疫情、減少生命損失、維持社會運轉，降低的損失至少達到67萬億。這些隱形 GDP 的社會效益為中國人帶來信心、幸福感、安全感。11月21日，這位北大學者亦曾經在廣州的一個論壇上發表報告，要點指出中國2020年抗疫對本國產生了價值約人民幣67萬億元的收益，約佔當年該國 GDP 總量的1/3，其中有56萬億元是避免死亡傷殘帶來的健康收益，有11萬億元為實際上的經濟收益。一個多月前，一名自稱旅美社會學家的網絡評論人士嘲笑美國極為嚴重的疫災後果，並炫耀中共專制體制的抗疫優勢，在比較美國染疫死亡人數時笑稱中國疫情死了4000人等於一個沒死。不過這一番言論遭到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主辦的《新京報》發表文章批殺，稱完全看不到任何對生命的尊重，此人就是高調宣揚武統。曾在台灣遭驅逐出境的網絡大 V、 美國綠卡持有人李毅，李寧和李毅的上述言論相繼被上傳網絡後，招致了很多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和批評。一些在疫災中有親人不幸罹難或者深受其害的武漢民眾感到尤為氣憤，無法接受武漢受害人有關言論對逝者大不敬。在深圳工作的武漢人張海，今年一月中旬疫情開始擴散期間不幸失去了父親，他正在努力通過法律途徑追究武漢和湖北地方政府瞞報疫情真相的責任。針對李毅的中國等於沒死人的講法，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李毅發表這種傷害中國和美國兩國人民的嘲笑言論沒有人性，亦不配擁有美國永久居住權。不管是中國或者美國，張海說美國始終認為每條生命都是很珍貴的，但是他李毅這種觀念就是美國死了多少人一種很幸災樂禍的態度，這種人就應該剝奪他的綠卡。疫情中由於當局管理失當而遭受次生災害的武漢市民姚青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李毅的講法感到不齒，同時對於中國官方今年4月大幅修訂的武漢疫情病亡數據仍然存疑。李青舉例指出，自己的一名身患尿毒症的同事就是在當時得不到應有的透析治療，五日後死亡，但是沒有計入疫情死亡數字，這個是對生命的一種不尊重。他李毅去跟其他國家比，這個是沒有意義的。武漢到底死了多少人，姚青說他自己並不清楚，所有的數據都是官方的數據。學者，疫情推動中國進入世界舞台中央，新近引發輿論強烈批評的李寧教授長期從事公共健康問題研究， 北大中國經濟中心網資料顯示，他1982年在武漢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後於1990年代在美國匹兹堡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是一位海歸學者。8月14日，李寧在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發表的一篇宣揚中國應對疫情成果的演講中承認，一開始我們其實也都非常手忙腳亂，甚至倉促應對，還犯下了很多錯誤，但是他隨即指出，我們能夠很快地就調整過來，所以這一次疫情真正推動中國走到了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央。我國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李寧稱生命高於天，中國的成功抗疫確確實實證明了我國走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他強調，只有在追求人均 GDP 的同時，堅持人民至上，讓每一個人生活得到健康幸福，使生命有價值，這個才是硬道理。事隔3个多月，李寧先後在廣州和上海推出了前述隱形 GDP 收益和人民有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理論，獨立時事評人士提出質疑。在北京的歷史學者張立凡發推文問道，按李寧教授的講法，因為這個所謂的67萬億元收入，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整體放緩，國內出口退單、停工停產、企業倒閉、員工失業，所影響的餐飲、航運交通、房地產等等行業的損失，是否都可以忽略不計呢？這位歷史學者兼時評人將李寧的收益算法稱為屍骨上的 GDP。 網名為情緒穩定的推特用戶跟帖說，他李寧這些冷血的言論裡面只會透露出一個訊息，這個僵化的社會已經沒辦法發揮出任何創造力了，這些撇屈住的力量做一些別的沒機會，只能夠被動的為應對疫情而創造出帶血的雞地屁，北京被指錯失控疫良機。據彭博新聞報導，今年1月18日，亦都就是农历小年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居委会不顾社区工作人员提出的取消活动建议，按惯例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40000多家庭参加，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讲法是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中首次提到的。此前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辞一直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而元旦当日8名武汉医生因传播不明肺炎的不实信息被公安依法处理的重要新闻报道，现在被视为有关当局掩盖疫情的口实和铁证。众多国家和受害者严重质疑并批评中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机。推特用户 Pennsylvania 表示，政府造成病毒蔓延，还将人民关起来，讲是隔离，然后教坏，变成粉红战狼，被世界共同灾难的命运看，还赚了灾难的钱来炫耀，到时候打起仗来，这些不够赔的。还有网友认为中国当局需要对新冠肺炎瘟疫失控爆发承担责任，应该拿出60万亿来补偿在这一次瘟疫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和个人，何人有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在为疫情中受到的伤害而向有关当局索赔的武汉市民姚青表示，他屋企的住房因武汉修建地铁而出现裂缝，不能够居住，他在维权过程之中被地方官员拉伤了手臂，他患忧郁症，而年初疫情严重期间药品中断，导致病情加重，同时不能够工作，失去收入。虽然他呼救求援，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却没有提供帮助，他自称曾经觉得在中国生活还是挺好的，但是和政府工作人员打过交道后，特别在疫情爆发后，使他看清了地方官为了自保而不顾苍生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他说，武汉城内的居民连取暖都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用高价电。李寧教授所讲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未在他这个普通武汉市民身上得到体现， 姚青話：當然對佢哋嚟講，將武漢人封喺城市裏邊，可能對李寧教授嚟講，對佢就係一個好好嘅保護。佢覺得好幸福，有可能或者幸福感、安全感係喺冇同政府打過交道，係喺國企生活，或者係作為公務員嘅事業單位，佢哋係有保障嘅。我哋就隔壁住一個公務員，封城後整個70多日，佢就冇出過去買過菜，因為有人將菜俾佢送過嚟，而且仲有各種嘅水果食。我哋都聽到別人俾佢送嘢，而姚青本人揾社區打電話求助，卻冇人理睬佢。以李寧教授以往發表嘅文章嚟睇，佢反對一味追求 GDP 嘅經濟建設，主張發展公益性嘅醫療體制，甚至喺今年五月曾經呼籲捉住呢一次疫情帶嚟嘅機遇，發展全民免費醫療。但係從中國傳出嘅一啲地方民眾接種新冠疫苗需要繳費嘅消息嚟睇，李寧教授呼籲同期待全民免費醫療目前仍未實現。美國之音日前撥打李寧教授嘅辦公室電話，聽到佢嘅錄音留言係：我已外出，無法接聽電話。截至發稿，李寧教授尚未回覆記者發去嘅採訪提問電郵。維權者弊端源於體制。張海狀告武漢地方政府追究瞞報責任，幾個月嚟喺地方法院屢遭挫折，目前已經告上最高法院，但仍未獲得積極進展。近期多次遭受咗武漢警方同佢工作所在地深圳公安嘅騷擾傳喚，施加壓力。張海表示，李寧關於隱形 GDP 收益帶嚟幸福感、安全感嘅言論，係對逝者同遇難者家屬嘅不尊重，使佢哋再次受到傷害，並且係對輿論嘅誤導、觀念嘅歪曲同生命嘅漠視。因為一個社會需要公平公正，先至有正常嘅人性。但係佢呢一個話特別冷漠，漠視生命。生命喺呢一啲人嘅眼裏邊，往往冇一啲敬畏之心。張海表示，中國官方公布嘅新冠疫情嘅死亡數字嘅真實性不能肯定。同時，佢將體制內學者李寧同另一位引起公憤嘅專家李毅斥為小丑，認為佢哋關於疫情後果同所謂經濟成果以及社會效益嘅言論係愚弄人嘅。之所以能夠喺中國內地大行其道，係因為有官方為其開綠燈。曾任職高級管理人員嘅姚青指出，當初李文亮等人被造謠嘅事，顯然係有主導性嘅。但係大眾至今睇唔到官員有人為此擔責，佢擔憂將嚟中國可能重蹈覆轍，仲會發生類似當年非典同呢一次新冠嘅災禍，因為冇人認真反思吸取教訓。中國一位維權者將疫情一週年之際，中國輿論場出現李寧同李毅借人類災難美化共產集權制度，淡化政府被追究渎職行為嘅言論，歸咎於黨性高於人性、政權高於人權嘅專制體制。呢一位維權人士話：呢啲體制內嘅所謂專家教授已經淪為呢一種邪惡體制嘅幫兇，喪盡天良，毫無人性。佢話：糞坑不除，蒼蠅亂舞，世界將永無寧日。美國之音記者葉冰，華盛頓報導。
在英國首先使用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之後，美國亦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疫苗分配和接種計劃。美國政府表示，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輝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後24小時內將疫苗送到全國各地。這些進展可能令到很多疫情災區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但是現實中，即使美英等富裕國家在實施疫苗計劃中仍然面臨巨大挑戰，這樣美英疫苗計劃進展怎樣呢？怎樣去保證疫苗的公平分配？疫苗的誕生是疫情的終結，還是持久戰的開始呢？這些問題受到全球的矚目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凡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是全球新冠疫情最嚴峻的國家，平均每日確診新冠感染病例超過20萬，但是美國 FDA 批准輝瑞 BNT 疫苗的速度卻比英國慢得多。前 FDA 資深臨床評審官方國棟博士說， FDA 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真正查看 原始数据的监管机构之一，因此 FDA 的标准被誉为世界黄金标准。方国栋说，大家知道有很多国家直接接受了厂家好像辉瑞的数据，认为好像辉瑞那么大的一个名牌公司，它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它就看辉瑞的数据，而 FDA 不是， FDA 要自己重新做整套的评审数据处理，所以它的数据 FDA 的标准被称为世界金标准，也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依靠自己的评审机构的所有的团队力量来建立自己的结论，所以需要时间。白宫发言人麦克巴尔斯说，疫苗分配计划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美国政府在 FDA 批准疫苗后24小时内将疫苗运输到美国每个邮政编码地区。美国控制中心疫苗注射的框架建议，第一批疫苗优先供给给养老院、高风险的一线医务人员和急救人员、患有基础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和居住条件拥挤的老年人，但是第二批优先接种的人群以及各个州将分得几多的疫苗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另外，由于辉瑞 BNT 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零下70度的环境中，而且只能够保持五日活性，在后勤方面存在一定挑战性。不过 RNA 研究医药公司总裁沈栋博士说，冷链问题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他说，为了满足这个的需求，辉瑞目前还研发了一种叫做 Pizza Box 比萨保温盒，是小型的专门运输疫苗，上面还有非常精准的装了 GPS，所以大家都知道盒里面在哪里，当时的温度是几多。沈彤说，随着多家疫苗的问世，对冷链的要求亦会逐渐减轻，各大医院和药房亦都已经配备了冷藏设备，不会制约疫苗计划的进展。英国在实行疫苗计划的第二日发出过敏警告，任何有疫苗、食物、药物过敏史的人都不要接种疫苗。英国是在两名医护人员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后发出的警告。方国栋博士说，辉瑞没有隐瞒任何数据，他的安全报告已经说大概有 10-15% 的人群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甚至亦都有人会产生严重副作用。不过他指出，辉瑞在试验中并没有发生到好像英国报告的那一种严重不良反应，在搞清楚原因之前，英国的警告是必要的防备措施。美国 FDA 的审批文件说，辉瑞疫苗对各个年龄、性别和族裔的人都有相同的保护作用，对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亦同样安全，不过对于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的效果还需要在进一步的试验中研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说，他的团队要在上任头100日内为美国人提供至少一亿剂新冠疫苗，这个将是美国史上最艰难亦都是最昂贵的行动之一。我们将会需要国会充分提供经费，给疫苗能够配送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给每一个人。疫苗的价格民众是否负担得起，决定了疫苗的作用大小。这一次疫情中显示出贫富差距，调查显示非裔美国人新冠住院率是白人的5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调查还显示非裔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机会少于白人。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说，特朗普总统在今年的7月就已经和辉瑞公司签订了合同，用大概$19亿来购买辉瑞的1亿剂疫苗，所以民间相传辉瑞疫苗的价格是$19.5一支。不过专家呼吁疫苗应该免费，美国政府应该全部埋单。方国栋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给老百姓自己来埋单，怎样能够使得这一种疫苗能够真正接种到各个人群当中去呢？能够送给那一些弱势群体呢？能够送到那一些收入低下、因为失业、因为种种原因而收入大受影响的基础人口吗？ 方国栋话佢觉得呢一个系不言而喻嘅，救命系第一位，老百姓能够尽少嘅减少发病率同死亡率，呢个系目前美国政府面临嘅第一个重要问题。特朗普总统12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疫苗获得批准之后，将确保美国人优先获得疫苗，之后先至能够给予其他国家。RNA 疫苗医药公司总裁沈栋表示，为了应对这一次百年一遇的疫情，美国可以讲倾举国之力，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优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说疫苗的产能原因超出了美国的需求。沈栋说，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疫苗的产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满足美国3.5亿人民的需求。沈栋说他觉得一些问题都没有，而且还绰绰有余。举个例子，好似阿斯利康明年的产能是30亿剂，即使辉瑞亦都有13亿剂，还有莫德纳亦都有5亿剂，所以你就看这个产能远远超出我们美国所需要的。不过沈栋指出，除非世界上所有人都安全了，每个人才会安全。他说要确保全世界每个角落，包括那些弱势人群，都接种上了疫苗，才能够建立起所需要的群体免疫，才可以恢复正常。卫生专家预计，即使疫苗诞生了，在今后6个月中仍然会有1000万美国人感染，16万人死亡。专家指出，疫苗的诞生不会马上终结疫情，我们仍然面临一场艰巨的战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是需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一名军事顾问发出警告说，中国军力快速扩张，美国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美国必须思考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都呼吁特朗普政府现在就确认对支持台湾的承诺，因为台湾是中国在西太平洋一系列挑衅作为的靶心，亦都是拜登政府一上台就要面对的立即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前美军同北约阿富汗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尔上个月曾经同一些外交及国防安全专家向拜登团队进行简报。上个星期，他们在接受美国网络媒体的专访中说，中国军事能力增强的速度比大众知道的更快，美国要在亚洲抗衡中国并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他的担忧是，当我们有一日早上醒来发现中国已经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他们才刚刚对台湾发动火箭炮攻击。麦克里斯托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他认为中国的导弹能力明显增强，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能力击沉美国航母，美国必须在军事能力上做更多投资。台湾是中国一系列挑衅行为的靶心。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现为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洛普西说，拜登政府上台后将立即面对严肃的外交挑战，尤其是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挑战作为，而台湾正是这些挑衅的靶心。他说，台湾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模式互相矛盾，亦威胁到其帝国野心，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阻碍中国海军通往中太平洋的海道。克洛普西12月4日在国会山发表评论指出，终结台湾自治是中国的根本目标，但维持美国作为太平洋的良性力量对美国的经济未来及全球安全一样重要。如果美国不能遵守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在台湾遭到攻击时伸出援手，咁将削弱所有美国嘅安全同盟，冇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忽视呢一点。克洛普西话，由于中国喺地区扩大嘅挑衅，喺美国总统大选前，华盛顿政策圈就已经掀起关于如何加强威胁、阻止中国对台使用武力嘅辩论。嗰、那个就系美国是否应该改变自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嚟所采取嘅战略模糊政策。 對防衛台灣做出明確承諾。他說這個政策原來有其優點，可以提供政策靈活性，但現在問題在於面對中國不斷增強對台灣的軍事壓力，這個對防衛台灣缺乏正式承諾的政策是否還有任何作用。他認為現在是終止戰略模糊的時候，只要美國繼續維持戰略模糊政策，中國的威脅就會持續增強並威脅台灣茁壯的民主，這個亦都是對中國在印太地區軍事崛起的最大障礙。總統應該清楚表明不會容忍中國對台侵犯。克洛普西說，特朗普已經在改善台灣防衛能力上做出很多努力，是歷來對中國政策最目光清晰的政府，但發出正式外交信號，表明美國不會容忍對台灣的侵犯，以確保中國不會利用美國戰略癱瘓的時機亦非常重要。特朗普總統有權力今日就發出這個信號，拜登一旦就職亦將立即面對同樣的戰略現實，他亦都會有相同的權力來改善對中國武力攻打台灣的威脅。克洛普西說，他認為拜登如果能夠擴大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係，將有助於緩解地區對中國的擔憂，並展現他的政府對於與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和南韓等盟友合作的興趣。他亦都建議拜登應該持續對台軍售，並着重於近程及遠程移動型導彈、無人機及水面下技術，不過這個還不夠。克洛普西說，美國印太司令部還可以加強威脅，將台灣融入其戰爭規劃，進行高級官員互訪，實施港口停靠，舉行美國、台灣以及其他同盟海軍聯合演習，並協調與日本增加部隊的部署。對於華盛頓是否應該終結戰略模糊政策，美國政策圈贊成與反對人士的主要論點在於何者更能確保台海和平。美國的戰略模糊以戰略清晰之爭，贊成改變模糊政策改採戰略清晰政策一派認為，在中國軍事崛起對台灣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作為下，華盛頓必須明確地讓中國知道美國對防衛台灣的決心，一旦對台動武必有代價。反對人士則認為，戰略模糊比美國最大政策彈性，使北京沒辦法預知美國的行動，同時亦都防止台灣因美國會防衛台灣的空白支票而對北京採取刺激挑釁行動。無論美國是否應該戰略模糊或清晰，對中國武力攻台的擔憂是一段時間來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台灣防衛法及台灣關係加強法等立法的主要原因。眼見本屆國會就要結束，這幾個法案可能無疾而終，無法及時完成立法程序。有法律學者說，美國國會仍然可以通過提出共同決議案的方式對中國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在防止台灣遭侵略的決心一致。美國和平安全研究中心法律及政治學者帕特里克·何米上個星期針對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如何對防衛台灣做出戰略清晰的表態提供政策建議。國會處理台海危機的歷史借鑑，何米說，雖然美國國會議員提出很多支持台灣的法案，但法案內容大多與戰略模糊政策一致使模糊性的文字，對於傳送美國堅定反對武裝攻擊台灣的決心效果不大，無法保證一旦衝突真的發生，這些議員是否真的能夠承擔政治風險，對於授權總統使用美國軍力投下贊成一票。不過過去國會在幾次台灣危機時的做法可以為這個困局提供參考。何米說，1950年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防止中國攻擊台灣，但1953年繼任的艾森豪政府認為，正是由於杜魯門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關於美國的太平洋防線不包括台灣和朝鮮半島的公開表態，才使得北韓共產黨政權認為對南韓的侵略不會受到美國干預，未能充分理解美國對防衛南韓的決心，因而導致流血衝突，數百萬人喪失性命。 1954年12月，为了台海和平，艾森豪政府与当时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当1854年至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中国解放军对金门及江山、大陈离岛发动攻击时，何米华、艾森豪认为，虽然共同防御条约显示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但仍不足以展现美国的清楚承诺。为了改善台海和平前景，艾森豪寻求国会授权总统使用军力防卫台湾。福尔摩沙决议案。1955年1月，美国第84届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尔摩沙联合决议案，授权总统使用美国军力保护福尔摩沙、澎湖及该地区相关位置及领土的安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雅克斯曼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提到，由于福尔摩沙决议案成功打压了中国对台湾的侵犯，艾森豪政府1957年又寻求国会另一个授权使用军力的中东决议案，阻止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进犯。何米华，这些决议案后来成为跟住落来古巴决议案及涉及越南的东京湾决议案的模式。不过何米认为，如果现在要沿用同样做法来处理台湾议题，由国会正式通过使用军力授权法的联合决议案，针对解放军攻台给予总统出兵防卫台湾的权力，虽然这个无疑将对北京发出强烈讯息，但在目前的时机下亦都会过于咄咄逼人，如果他被视为是美国的过激作为，2020年复活的福尔摩沙决议案可能反而有加剧台海紧张的意外效果。此外，何米亦认为，在国会通常都不愿批准使用军力授权法，目前又没有立即且急迫性威胁的情况下，这个选项在政治上亦都不太实际，因此弱霍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亦不太可能通过。保护台湾但不挑衅北京，美国如何寻求平衡？何米华，任何法案想要在近期内通过，必须非常小心的，一方面表达国会对保护台湾不受军事侵犯决心，另一方面亦不会不必要的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其他立法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表达国会意见的共同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在1995至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时，国会便以此方式表明美国防卫台湾、寻求台海和平决心。1996年3月21日通过的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称，美国国会意见认为，美国致力于台海军事稳定，应该协助防卫中华民国，亦即台湾，一旦它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导弹攻击或封锁。不过何米华，如果好像第三次台海危机时一样，等到危机发生时再通过共同决议案表明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时间上可能会太迟，不单止没办法逆转已经造成的损害，而且解放军能力已经远远比30年前更为进步，即使美中之间只是短暂的冲突亦都会十分危险，因此美国必须更主动防范台海发生战事的风险。何米认为，台湾已经在国会享有跨党派的支持，为了朝向更为战略清晰的立场，表达国会与行政当局对于防卫台湾、避免台海发生危机一致的决心，最好做法就是由国会在冲突未发生前先通过一个表达国会意见，但其中含有正式授权总统使用军力条文的共同决议案，如此国会可以避免现在批准战争授权，但却依然可以展示出一旦必要时，国会亦都有足够票数可以批准战争授权。他说，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关于美国如何表明对台湾安全承诺决心的辩论仲会持续，国会与行政当局必须采取一致的作为，才能够保护台湾免于共产党侵略，在危机发生前表明美国的决心，才能够减低战争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深圳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两宗涉及到民间圣经传播的案件，再次引发出大众对中国圣经出版发行以及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禁止私自经营以及垄断圣经印刷的做法，是为了清除对他政权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闻网站光传媒日前报道，深圳宝安人民法院在12月7日开庭审理赖俊强这个案件。赖俊强是一位基督徒，家庭教会福音派信仰团体中华福音团契的成员，2007年同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在深圳合办福音通公司，生产电子圣经播放器。2019年突然被警察捉走，16个月之后被控非法经营罪。另据设在美国的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介绍，深圳市生命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元娟等四人被控非法经营案的二审，12月9日亦都将会在宝安人民法院举行，案件与销售圣经播放器有关。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傅元娟有期徒刑5年，其余人刑期1年6个月至3年不等，外加罚款。不过截至12月9日，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网站尚未出现上述案件的指控、审理、判决的消息。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局威胁被告家人和律师不得透露案情，两案不公开审理的可能性因此很大。圣经播放器是中国教会人员研制的一种全福音电子产品，通过这种简易型的产品，朗读者事先将录制好的圣经储存在记忆卡里面，使用者只需要简单操作就可以收听圣经的语音。圣经播放盒可接入互联网使用，音频和视频内容以圣经朗读为主，兼有敬拜赞美、名目讲道等，深受教会人士特别是视力减弱的老年教友的欢迎。熟悉深圳圣经案的情况，港通家庭教会成员马静说，他们够不上做了得罪神的事，但是中国政府会扣你罪名，而且想安你什么罪就是安什么罪，案件的有关人士很委屈，这些是欺负人。他又说，销售圣经播放器在中国不是那么好操作，不能够去经营，正常经营都不可以，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的事情，上述人员他们被捉去坐了监，卖播放器这个事也都不是什么的滔天大罪。马静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不给销售圣经相关的产品，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一大批人都去信耶稣，将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一位名叫李伟的网友说，中共当局严控圣经的关键原因就是基督教信徒的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些令到政府感到恐惧。即在香港的中华儿女通讯社在网上发出紧急代祷告，请求大众为深圳赖俊强因为卖圣经播放器被捕祷告。据讲祷告请求是来自赖俊强的妻子。国际监督组织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东南亚地区事务经理吉拿对美国之音说，上述两宗案件对圣经业者都有示范的效应，表明私自经营圣经业务不受到当局的欢迎。吉拿说，案件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加剧对基督徒的打压，特别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的信徒，政府要对宗教传播全面控制，捉住基督徒企业开刀是整体打压基督徒的手段之一。吉拿还说，被警告的除了圣经业者，也都包括那些敢于将圣经播放器送往农村，譬如河南省的基督徒，中国农村有很多的眼神不好的老年基督徒渴望这样的播放器。人权律师徐木清说，这样打压圣经业者毫无道理，他的目的禁止圣经的传播。他说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就是过往的那种对宗教信仰的破坏的行动，只是表面的形式有所不同，实质上和过往的宗教迫害案件并无不同之处。顯然的，徐木清那裡所指的是近年來中國各地倒毀家庭教會、強拆教堂、十字架等一系列破壞宗教自由的大規模的劇烈的行動，
僅是就性經案來講，衛權網2020年10月2日報導，浙江臨海市基督徒張小麥就因為銷售基督教書籍被判7年有期徒刑，罰款20萬人民幣，所購的12,864 本書予以銷毀。香港基督教周刊時代論壇日前發表一篇題為《聖經在中國在寡頭壟斷市場背後》的文章，說文革後聖經在中國嚴重短缺。1979年鄧小平訪美，卡特總統向鄧小平提出希望中國可以印刷聖經。1980年中國開始出版聖經，由於未能夠滿足需要，大量聖經從境外偷運至中國，官方稱之為政治問題。南京愛德印刷廠後來就成為中國政府唯一特許的聖經印製企業。2018年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提出宗教典籍文獻依法出版。新加坡聯合早報在2019年11月19日援引該廠董事長邱仲輝的話說，公司至今印刷的2億冊聖經之中，8548萬冊供應了中國的教會，其餘出口了147個國家和地區，不單只有中文版、11組少數民族語言和盲文版，還有英、德、法、西等170多個的語種，近年來每年發行量在350萬冊左右。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2018年中國大陸社交媒體用戶注意到聖經在網上的蹤影正是逐漸消失，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上面搜索聖經之後，顯示並沒有找到相關的商品。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當局在控制聖經印刷發行的同時，還計劃對聖經內容本身進行修正，重新翻譯目前流行的中文版聖經。中國基督教網刊登的2018-2022年度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正式提出準備着手重譯聖經或者編寫聖經的注釋。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早在2011年表示，聖經在中國的印法有特殊情況，他表示為扶持中國教會的發展，所有聖經的印刷委託給了中國基督教的兩會，亦即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授權出版，他們等了，於是給了他們的一個特權。他解釋說，中國教會亦都要得到財政上面的扶持，基層教會都比較困難，基本活動經費都沒有，一個月信徒捐款才幾十塊、幾百塊，經過通過聖經印刷發行的渠道這樣的一個鏈條，能夠幫助很多教會解決經費的問題。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的吉娜認為，這些是當局在為他們打壓聖經傳播尋找各種的藉口。他說，三自教會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了，為何突然間沒有錢呢？需要收回聖經生產業務養活教會。他認為當局並不在乎三自教會的發展，而是為了控制宗教，不單止控制三自教會，而且包括家庭教會，因此這些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動，不是財經行動。吉娜又表示，就基督徒來說，教會不應當成為盈利的場所，教會應該由信教者的奉獻維持。宗教局的財務考量只是為了打壓家庭教會，限制宗教自由進行辯護，或者說當局權錢都足。他又說，過去他在北京讀書的時候，找遍北京所有的書店都買不到聖經，他當時還沒有信耶穌，不知道只有教堂才有得買。他只是在上大學課程的時候聽有人說聖經是人生的枕邊書，但是跑了很多的書店都是買不到，中國人很可憐。據馬正介紹，在他苦苦尋得這本被稱為枕邊書的聖經之後，他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並且決定成為基督徒。他說，深圳聖經案的審判就是限制聖經的繼續，面對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現狀。他說，在中國幾乎年輕人都沒有什麼信仰，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其實很低，信耶穌的很少，信的人都是老年人、年長者、中年以上的，年輕人信的幾乎很少。目前他們都有錢，經濟發達了，但是根基很不穩固。一位家庭教會人士說，在被無神論所主導、意識形態僵化、物欲橫流的中國， 傳統聖經在進入中國170多年之後，繼續在民間廣為流傳，甚至超過風靡一時的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他認為大眾傳遞福音的方式在受到打壓之後會變得更加靈活巧妙，因為中國社會存在對精神食糧的需求。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聯合國最近通過了譴責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並對它的進行軍事化的決議，中國支持俄羅斯反對這項決議，但投票結果就顯出中俄兩國的孤立地位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聯合國大會第75屆會議在12月7日再次通過了一項俄羅斯將克里米亞以及黑海和亞速海部分地區軍事化的決議。這項決議由烏克蘭和其他30多個國家共同提交，在表決之中獲得了63個國家的投票支持，投反對票的只有中國、俄羅斯等17個國家。這次是烏克蘭等國連續第三年提出相似的決議案，但是今年投反對票支持俄羅斯的國家數量最少。2019年12月9日的聯合國相關決議的表決當中，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當時有19個國家投票反對。在2018年12月17日相關決議的表決當中，有19個國家投票反對。在那次表決之中，中國和印度以及越南等國一樣投了棄權票。不過在2018年11月15日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地區人權形勢的決議案表決之中，中國就支持俄羅斯投了反對票。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一些決議案的表決裏面，支持烏克蘭的主要以西方陣營為主，其中包括了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有地區大國土耳其、波蘭等國。在上合組織和金磚集團之中，中國通常和俄羅斯相互抱團，最近兩年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決議案的表決之中投反對票。除此之外，上合組織的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最近兩年和中國一樣，每次表決總是投反對票支持俄羅斯，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內的其他上合組織中亞國家，以及金磚集團國家印度、南非和巴西，近兩年在相關聯合國表決之中通常都投棄權票或者是放棄投票。北韓、伊朗、古巴、委內瑞拉在聯合國討論克里米亞問題的時候一直是俄羅斯的支持者，在今年的相關表決之中和俄羅斯關係較密切中國的另外兩個鄰國越南和蒙古都投了棄權票，而日本通常都支持烏克蘭。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軍事化的決議不是一份各國必須遵照執行的文件，並不具備強制性，但是雖然是這樣，每年圍繞著這份決議文件的各種較量和投票結果仍然可以看出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俄羅斯國際問題評論人士和記者尤新說，烏克蘭和他的西方盟友每年年底都會向聯合國提交決議案，觀察有關決議案如何通過和投票結果非常有意義，因為他更能夠反映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態度以及相關國際政治風向。尤新說，目前支持俄羅斯的國家逐年減少，被認為是俄羅斯可靠盟友哈薩克斯坦以及作為上合組織特別是金磚集團關鍵成員的印度都不支持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應該對此反思。烏克蘭戰略問題學者布爾科夫斯基說，在聯合國有關克里米亞地區人權問題的決議案表決的時候，中國由於有自己內部的很多問題總是投反對票，但是他認為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中國一方面要考慮國際政治風向，更重要的是不想得罪俄羅斯。布爾科夫斯基說，就目前看來，甚至是明面和未來，中國要向俄羅斯示好，這些作為中國有關外交行動的一個重點，特別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之中，中國尤其展示向俄羅斯示好，在這個過程之中選擇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了克里米亞，聯合國當年通過有關支持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議案表決的時候， 中國當時投了棄權票，其他100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俄羅斯和北韓、委內瑞拉等11個國家就投了反對票。聯合國最近三年除了通過了有關克里米亞半島軍事化的決議案之外，更在過去的四年之中分別另行通過了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侵犯人權的決議案。烏克蘭常駐聯合國大使基斯里查在今年的決議通過之後發表評論說，每年力挺烏克蘭的國家數量不見減少，但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日益疏遠俄羅斯。他認為關鍵問題還不是聯合國決議案投票之後所反映的數字，而是決議案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華莫斯科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敘利亞將近十年來一直以最惡劣的方式欺壓敘利亞人民，阿薩德政權用坦克和大炮攻擊和平抗議人士，這個政權向民眾空投裝滿汽油和高爆炸藥的桶狀的炸彈，用毒氣令到整個社區和村莊陷入窒息，敘利亞公民還遭受飢餓、化學品和戰火的嚴重的摧殘、折磨和殺戮。敘利亞的平民不單止是戰爭的犧牲品，亦都是戰爭的攻擊目標。它的結果就是敘利亞戰前的2300萬人口已經有大約50萬人死亡，65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還有大約560萬難民逃到了鄰國。這些暴行的設計師阿薩德目前就要求難民返回到敘利亞，和他遙相呼應的是他的支持者俄羅斯總統普京。阿薩德和普京最近在敘利亞以及俄羅斯在大馬士革共同主辦的難民會議上面堅持認為內戰結束了，敘利亞這個基本被摧毀的國家目前很多地區都實現了和平。同時俄羅斯堅持認為這個被戰爭摧毀的國家的重建工作必須在敘利亞難民返回之前完成，理由是只有在西方國家願意為敘利亞的重建工作付款，敘利亞難民才能夠返回家園。俄羅斯這些是公然企圖幫助自己的公司獲取有利可圖的重建合同，並且以此獲利。敘利亞難民不相信阿薩德的保證，西方國家亦都不買帳，而且表示只有在所有政治犯被釋放、所有敘利亞人的安全得到保障，以及敘利亞政治進程被認為是合法的情況之下，才能夠提供重建的基金。國務院副發言人布朗在一份聲明之中說，阿薩德政權在俄羅斯的支持之下正是尋求將數百萬弱勢難民當作是政治抵押品，試圖偽稱敘利亞的衝突已經結束。布朗又說，阿薩德政權導致50多萬平民死亡，炸毀了很多的醫院，令到數百萬敘利亞民眾得不到人道幫助，這些都不是一個可以被信任的政府確定難民何時能夠安全返回的行動，阿薩德亦都不應該有能力指導國際重建基金的使用。布朗說，美國繼續致力於維護敘利亞人民和聯合國安理會2253號決議案，後者是政治解決敘利亞衝突的唯一途徑。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